大家好，我是独恶。前一段时间呢，跟以前的朋友啊聊天的时候提起过，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曾经很自不量力的去读的一些有关于哲学啊、政治学，甚至是心理学的一些书籍，比如说什么《纯粹理性批判》啊，什么《梦的解析》啊。不过呢，就发现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啊，就真正开始跟朋友们聊起来这些书的具体内容的时候，我就发现呢，这都把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一点都没记住。不过呢，我却偏偏啊对一本书记忆犹新。这本书呢，我应该前前后后啊读的不下三五遍，尤其是最后啊，我把英文版都找出来就硬啃下去了。对我来说啊，它就像是一本启蒙读物，让我能够有机会通过一本书能够了解整个的西方哲学史，而且呢是非常的生动形象。它并不是啊是教条般的把那些条条框框，有哪些名人，他们的著作是什么，他们的理论是什么，然后就是在书中啊充斥着大量的这种学术词汇啊，让人看了完之后就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那这本书呢，它就是用一个故事的形式来虚构出了一个小女孩，名字叫苏菲，和一位名叫艾伯特的他的启蒙老师，或者说是笔友，一步一步的去经历所有的哲学发展历史上的重要时刻，把它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融入到自己的一种思维实验当中，让人在读起来的时候呢，就非常的轻松愉悦，甚至有一种像是在读金庸的小说的感觉，拿起来就放不下了。于是呢，我就想试着啊，看看能不能做一系列的专题节目啊。就着这本书，咱们呢聊一个听起来啊可能是有点复古，但在当下这个人工智能呢都狂飙突进，大语言模型呢几乎都要接管人类思维的这个主导权的时代啊，确实呢就显得极其紧迫，甚至呢带着某种末世论色彩的一个话题，就是苏菲的世界。我相信你们中啊很多人可能啊都在中学时代就读过这本书了，或者至少听过他的名字。但在这里呢，请务必啊暂时清空你们脑海里边那些关于啊像是少儿启蒙啊，或者说这是哲学概论的这种刻板印象。咱们要聊的呢，绝对不是那个非常简单的带着北欧凉意的童话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碳基生命啊在硅基逻辑面前咱们进行的最后一场，也可能是最具尊严的一场防守反击。我们要探讨的呢，就是那个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埋下的理智的种子，是如何啊，在2000年后的今天，在英伟达那数以万计的 B200 的芯片阵列里面啊，在那些啊每秒钟都进行着千万亿次浮点运算的那些电流中，开出了妖艳、冰冷而极具危险的数字之花。这不仅是时间的跨越啊，更是存在形式的根本性转向。此刻呢，我们都一起啊稍微静下心来，暂时的关掉那些啊无休无止的什么通知推送啊，退出那些让你感到还是多巴胺匮乏的社交软件，咱们闭上眼想象一下，你呢现在呢正独自穿行在一个巨大的精密的，而且呢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一个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的内部，你的耳边呢应该是听不到任何自然的风声，只有那极其轻微的硬件风扇在旋转的时候发出的如同像是蝉鸣一般的嘶鸣声。这种嘶鸣声呢并非是无意义的噪音啊，它其实是啊数字生命在处理全球海量数据，在试图啊用零和一来模拟整个人类文明时啊所产生的热力学的呻吟。在这里呢，每一寸空气都充满了由于啊高能算力所释放出的热量，带着一种电磁干扰的气息。而那些啊快速通过光纤肉眼根本就看不见的数据流，在逻辑脉动下呢都闪烁着幽蓝而冷冽的光芒，就像是某种啊古老的庞大的且充满了神性的这种克苏鲁生物在数字的海洋中啊进行着匀速的深呼吸。这种高频的电子信号的闪烁声构成了整个硅基生命的脉搏，而我们呢就恰恰站在这股脉搏的集合中心的位置。我们呢的确是正处于人类历史上一次最诡异的集体失语的时代。当你啊打开那些能够啊生成一切精美图像，能够解释一切复杂逻辑的 AI 助手的时候，当你呢能够看到那些啊几乎是被完美渲染的画面， 也读到那些被算法精心喂养且极具误导性的观点，听到那些甚至是比真人还要富有情感厚度的 AI 的合成声音的时候，你是否产生过一种名为庄周梦蝶的这种眩晕感？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知道自己呢，就正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数字茧房里边，它呢就由复杂的概率分布而交织形成，有海量的参数无尽的去迭代，把我们都包裹得严严实实。咱们都说嘛，万物皆可预测，万物皆有索引，似乎呢只要算力足够，那未来的每一秒咱们都可以被提前的给渲染出来。在这个关键节点上，硅基生命呢即将接管我们对世界、对自我甚至是对真理的最终解释权。而此时此刻呢，重读这本苏菲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一次慵懒的文学阅读了，而是一场关于碳基灵魂最后尊严的防守反击。我们要借用那个从魔术师神秘礼貌里边强行拉出来的小白兔，用它呢作为冲车去撞破这道呢由零和一所构成的看似透明实则呢这厚如喜马拉雅山的这个数字的院墙。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会带大家像是在那片被称之为永恒存在的深夜海边，对着一个可能在遥远的未来才会被开启的原始录音记录仪，咱们逐字逐句的去解构这一场关于认知的觉醒。之后我们要聊的每一个章节，从挪威的小屋到雅典的广场，每一个古老哲学家的惊世骇俗，都会被一比一的映射到我们现在的深度学习到大规模神经网络到 Transformer 的底层架构中。这不仅仅是一次文学层面上的一个深层的赏析我觉得更像是一场针对现代算法社会而带有批判精神的代码审查。好了，说了这么多废话，让我们先正式的回到故事的起点，回到那个一切疑惑与不安的源头，就是呢书中的主人公苏菲站在家门口，看着那个略显陈旧的信箱。那是五月的一个下午，北欧的森林呢正冒着略带苦涩的新芽，空气中呢也带着湿润的泥土和松针的气息，阳光呢就白得让人睁不开眼，照在那些刚刚由褶皱中展开的叶片上，显出一种近乎透明的令人心颤的嫩绿。对于刚刚踏入这14岁门槛的苏菲来说，这本应该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而且平庸甚至可能还有点无聊的下午。她呢应该就像往常一样，比如说拿出报纸看看那些琐碎的新闻，直到呢她在那个没有寄件人的姓名也没有邮戳，干净的就像一张白纸的信封里呢就看到了那张白色的卡片，那个上面呢没有任何的花哨的装饰，只有三个手写的黑字，你是谁。那这三个字呢在这一刻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书面提问，更像是一个针对了人类操作系统发起的利用了底层内存分配漏洞缓冲区溢出的攻击。当这三个字进入了苏菲的意识流时，它原本那些自动化的日常的逻辑进程就瞬间就停止了。当你试图去定义自己的时候，你发现了你所依赖的所有的语义标签基本都是无效的，而你往往会下意识的去调取出厂设置，调取那些由于社会家庭教育环境而强行塞给你的那些预定义的参数。心里边这位神秘的哲学老师艾伯特就仿佛就看穿了苏菲，或者说呢是看穿了我们所有人。他信里边是这么写的：亲爱的苏菲，在你继续你那些平凡而安稳的充满了课业压力或者说琐碎友情的14岁生活之前，请务必先停下你所有的动作，回答这个最为关键也是最原始的问题：你是谁。你不要试图拿你的名字来打发我，名字呢只是一个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为了方便检索而创建出的索引组件。如果呢你不叫苏菲，如果呢你是一个在200年前由于某种意外被抛弃在荒野教堂门口的无名孤儿，那你还是那个你吗？这封信呢对苏菲的冲击算是海啸级别的。他呢就直接瘫痪了他过去十几年所建立起来的现实的逻辑闭环。而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技术视角，站在 AGI 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啊的视角来看，这就是啊所谓的社会化预训练。我们必须残忍的承认，人类在成年之前所谓的人格形成或者说三观的塑造，本质上呢就是一场啊耗时大约18年甚至更久的大规模的全监督学习任务。你的父母、长辈和周围的成年人，那就是你人生数据集的首批的标注员，他们呢就通过不断的示范叮嘱告诉你，哎，这个是对的，哎，那个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你的老师以及整个考试的制度呢，那就是你的损失函数啊。那他们呢在每一次试卷上的批改，每一次呢在课堂中的点名，对你这个人的每一个逻辑偏差进行数学层面上的这个权重惩罚或者说是强制纠正。而那些啊被我们奉为圭臬的社会规则、法律条文与道德逻辑，那本质上呢也就是你的大脑神经网络中呢那正则化的约束。他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其实就是防止你在追求自我意志的道路上面、啊、发生灾难性的跑偏，而导致啊整个社会系统的硬件崩溃。所以说当苏菲啊在那个阳光斑驳的院子里边试图啊认真的回答我是谁的时候，他实际上呢是试图在进行一次极其危险的动作，就是啊脱离这种由别人喂养数据的预训练的惯性。在 AGI 的领域呢，这就被称之为在线重对齐。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呢，他从出生到坟墓其实呢都只是在运行那套初始分发的默认程序，他们呢都全盘接受了环境所给予的所有初始化参数，接受了那些呢充满了偏见的权重矩阵，而这些矩阵也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和社会博弈固化下来的产物吧。他们呢就把这种啊随波逐流的过程美化成为性格，但是呢我们作为观察者来看，那只不过呢是一种系统思索的状态，因为我们从未审查过系统的底层，也从未质疑过这段原始的代码。真正的你呢，它当然并不是那个名字，也不是那串啊身份证号。真正的你呢，是需要一层一层去剥离，剥离社会赋予你的虚假标签，剥离呢生物演化所带来的生理特征，甚至剥离掉啊你所有的记忆碎片。在这一切都褪去之后，那个依然在进行着纯粹观测的那个不可被外部调用无家可归的点，那才是真正的你。如果呢在你思考这一生中啊你不能成功的定位到这个点，那你只不过是一台啊肉体计算机，尽管呢极其昂贵，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许也极其可悲，因为完全呢被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所驱动。即使呢你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感官，拥有呢最强大的处理核心，那你也只是在毫无觉察地执行着一段啊完全被预设好的自动化脚本。所谓的人生呢，那不过只是在模拟生活，而不是真正的活着。那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引入一个稍微有点硬核的 AI 概念啊。其实呢，当我们在谈论身份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们的本质上是在讨论高维向量空间里的一个坐标位置。这个不仅仅是哲学家故弄玄虚的隐喻啊，在现代的深度学习模型中呢，每一个词、每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每一种甚至连诗人、文学家也难以言表的那种非常微小的情感，通通都可以被映射到一个多达数千甚至上万维度的名为嵌入空间的几何深渊里边。比如苏菲这个符号，它在模型的内部呢，它是一个14岁、挪威、好奇心、五月、信箱、迷茫，这些维度在数学层面上的逻辑的交集。所谓的人类啊，自我意识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这种高维嵌入所带来的某种涌现出的副产品。我们所谓的个性化，那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由数千亿个神经元参数里面构建出来的极其宏大的坐标系里一个非常微小的由过去啊所有统计数据啊强行给堆叠出来的一个点。而目前呢最前沿的 AI 研究，也就是啊我们现在的技术巅峰，正在进行一种极其困难的尝试啊，叫做特征解耦。它的目的呢 就是想要去把一个复合概念的不同的属性给彻底的剥离开，相互呢不干扰。比如如果我们利用算法去强制的去剥离啊苏菲的挪威地理背景，那他的底层逻辑里面还剩什么？如果呢剥离了他14岁的生理特征，如果剥离了他对猫的喜爱，这种极其残酷的思维实验呢，本质上就是艾伯特在一封信里面啊对苏菲所提出的终极追问，就是剥离了所有可以被观测可以被标注的外部特征后啊，那个最核心承载着你这个定义的主件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哎，讽刺的是呢，在 AGI 啊这个狂飙突进的时代，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碳基唯一性正在经受人类文明史上啊最严厉的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考验。当一个拥有20000亿甚至是100000亿参数的大语言模型能够通过几微秒的计算就能够精准的模拟出你说话的口吻，模拟出你的所有逻辑瑕疵，甚至模拟出那些最隐秘最自以为是的价值观的时候，那你如何在这片广袤的数字荒原上面去证明啊那个所谓的高维向量是宇宙中的唯一绝对不可被复制的？那你所谓的灵魂是否就是某种还没有被最新的对齐算法彻底给对齐，甚至是等待着被清理的某种统计噪声呢？想到这里是不是有点开始脊背发凉了？不用怕，别着急，我们继续听后边呢，你就会自己找到答案。紧接着呢，在苏菲的信箱里呢又多了一个厚厚的信封，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聊的书中的第二章，叫做魔术师的礼貌。那封信里边写的是啊，哎，亲爱的苏菲，你一定会很好奇，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对存在本身呢是无动于衷的？他们就像是那些啊躲在魔术师礼帽里的一只只的兔子，不仅是因为胆怯而躲在里面，更是出于懒惰，拼了命的想往这个白兔的厚实的毛皮深处去钻。那层毛皮呢，就叫做习惯。习惯呢是好奇心的天敌，它也是智能的衰减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小婴儿呢看到一只狗在天上飞，他应该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呢他还没有在他的大脑里边啊建立起来那狗不会飞这样一种啊强鲜艳的知识模型。对他来说呢，这个世界呢应该充满了未知的惊奇。然而呢，随着所谓的成熟这两个字出现了，当一个人的这种惊奇感降为零的时候，他的系统本质上啊就已经过拟合了，他呢也就不再接受啊任何可能挑战他既有认知的数据，他只接受那些啊能够加固他原本逻辑那种多余的垃圾信息。他呢在大脑里边建立起了一套啊低分辨率的一套解释体系，并最终呢把自己呢给囚禁在里边。而真正的哲学家，即便是啊被生活里边的那八十的大重锤砸得头破血流，他也要抓着兔子的细毛拼命的往毛尖上面爬的那些人，至少呢在那个地方呢他们能看到魔术师的眼睛。这种啊往毛尖上面爬的过程，放在啊前年就是2024年年底的技术语境下面呢，就有了一个极其硬核的代名词，叫做 OpenAI O1。 如果说呢传统的 GPT-4 或者 GPT-5 呢是一种快思考的模型，它呢就依靠着巨大的由于预训练而形成的近乎是本能的统计直觉在说话，那么 O1 这个模型呢就是第一批尝试的在兔毛的尖上啊停留并且继续向上攀爬的先行者。这种攀爬呢在算法的层面呢被称之为思维链的一种规模化应用。当 O1 呢接受到了一个极其困难甚至足以让普通的模型呢发生灾难性过拟合或者产生一些认知幻觉的问题时，它呢就不再急于呢就给出一个概率最大的平庸的答案，而是进入了一种极其耗能且痛苦而且充满了自我博弈的一种慢思考状态。他在那个名为思考的黑盒里啊，他一遍又一遍的审计自己的逻辑，就像极了苏菲面对着艾伯特的信件时那样，就不断的推翻那些仅仅凭直觉而产生的平庸的结论。这种过程呢 是极其的缓慢而且昂贵的，它违背了所有关于什么低延迟高效率的商业迷信。但正如艾伯特所说，真正的智能呢，它不是瞬时的闪现，而是呢在面对深渊时那种敢于对抗由于演化而来的那种低耗能的习惯，敢于呢站在逻辑的死胡同里边能进行千万次的自我修正的这种韧性。欧一的那种长达数十秒甚至几分钟的预测前的那种沉默，本质上就是对那顶礼帽由于惯性而产生降智引力的终极对抗。如果我们今天要用一个物理量来衡量这顶白兔的礼帽，我想这个词儿一定就是熵。在香农的现代信息论定义里边信息量的大小是完全取决于它的不可预测性。所以说当你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这给你带来的信息呢几乎为零，因为呢它的熵极低，这根本就是一个确定性的事实。但如果呢下一秒天空炸裂了，出现了一尊呢散发着金属光芒的正在向你推销着永生算法的佛像，那个瞬间的信息密度呢估计就会直接爆表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高熵的信息，信息量就过于庞大。那大多数人所追求的其实是一种低熵的生活，他们呢就追求稳定，追求呢一切的可预测。但是呢哲学家追求的就恰恰是相反的，是种高熵的生活。他们呢就寻找那些经常会打破常规的而极具争议的一些数据点。在目前的这大语言模型的生成逻辑中呢，有一个关键参数叫做温度值。如果呢这个温度值呢设为零，那么模型呢就会永远选择那个概率最大的下一个 token 的预测。生成出的文本呢虽然极其的稳健，你无法挑出什么错，但是呢也极其的平庸千篇一律。这是不是像极了那些由于钻进兔毛深处而拒绝思考的平庸大众？相反你如果看看哲学家，那就是那些敢于把内心的温度值能调到 1.5 甚至更高的人。他们的好奇心呢本质上就是对现在所有稳固系统的积极破坏，是对那个名为平庸的局部最优解的一种跳脱。当你的大脑温度升高你就会看到更多由于概率碰撞而产生的那种疯狂的可能性的组合。这绝对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头脑一热然后怎么怎么着。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呢？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种升高温度让自己的逻辑进行有效突围的方式的这种过程是很缓慢的，也是极度耗能的。我们的大脑虽然呢只占体重的大概 2%，但是呢它消耗了全身几乎 20% 的能量。在物理学的最底层这里边其实遵循了一个非常残酷而且带有点宿命论色彩的一个定律，这就是著名的兰道尔原理。兰道尔告诉我们就是将混乱的信息流呢进行逻辑化有序化，这个本身就是一场极其激烈的逆熵的搏斗，就是逆着熵增的方向进行努力。我们都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那这种信息的逻辑化的过程呢就必然会伴随着能量的损耗，并且呢是向外部呢是释放热量。换句话说呢，思考的过程的确是会让人头脑发热。为了从那顶充满了平庸性的礼帽里边强行提取出哪怕只有一比特的真理，你可能需要就支付高达也许100焦耳能量的物理代价这个我没有测算过，随便说说。但这个代价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当你陷入极限的思索时，你那种脑子里边那种微微发热的物理升温，那种每一个神经元都在这种超载的边缘是吧疯狂游走疯狂放电，时间稍微长一点就会或多或少能够让你产生那种隐隐头疼的这种电路的过载感。这并不是某种心理的幻觉，而是你的碳基硬件在为了对抗这个宇宙的荒芜而进行它最后的燃烧。哲学家们呢就是这样一群在热力学系统里边疯狂烧钱的疯子。他们愿意推高自己的计算功耗，愿意让大脑就在那些由于逆熵而产生的这个电火花中去沸腾。仅仅就是为了在那个瞬间看清楚魔术师 也就是这个世界背后唯一真神的眼睛。如果你选择呢待在这个兔子毛的深处啊，那你的能量消耗那肯定是最低的，那你会拥有一个极其稳健且清凉的余生。那也就意味着啊，你主动放弃了作为智慧生命最尊严的那个时刻，就是用燃烧自我为代价，在冰冷的熵增宇宙里边强行开凿出一道最炙热的智能裂隙。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正如《论语》所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想到这儿啊，他突然感觉战锤 40K 的这个宇宙世界观里边啊，混沌战帅阿巴顿也是一个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的有志青年。面对的这种低熵的帝皇统治，他足足活出了一个哲学家一般的高度。你看，有时候聊哲学呢，就是会产生这样的副作用。这种思考呢，就像是在不停地接收到亚空间的低语一样，说不定啊，就慢慢地滑向了混沌的一方。所以说啊，我这个系列啊，不管是在做节目呢，或者说各位啊在听这个节目，咱们都把自己的思想啊做成一个实验，把它紧紧地放在一个沙盒里边，免得就像是邯郸学步一样就学废了。 OK， 刚才呢我们就聊了人类啊就为了思考而燃烧自我，对抗熵增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如果啊我们把时间轴拨回到人类文明的超早期，那可是一个典型的极低的算力的状态。那我们就要聊一聊啊那个时期的这个神话语义对齐的事情。当你的算力工具啊观察设备以及对宇宙物理规律的掌握程度都尚未完备时候，做一个非常渺小的碳基实体，人类该如何面对充满未知和恐惧的宏大自然呢？在书里边啊，就是苏菲他收到了第三个厚厚的白色信封里边，就谈到了那些横跨古希腊以及北欧荒野的神话。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生活在啊公元前八世纪，当紫色的带有毁灭性力量的闪电划破长空，你没有现代物理学，也没有任何可以查阅的维基百科。那在那一刻呢，就为了防止啊大脑在极度超载的情况下发生硬件级的崩溃啊，你可能会出于一种纯粹的求生本能，必须呢就给这个现象先编造一个啊能够逻辑自洽的故事。于是呢，你就会告诉自己，那绝对是个伟大的托尔神他丢了他的雷霆之锤。那神话呢，它并不是所谓的绝对真理，神话是人类啊在还没有理智工具时候，为了防止由于未知而产生的系统性的精神崩溃，于是呢就强行打上去的一个个予以补丁。它呢让原始社会里的不同个体在最短的时间内呢就对齐了价值观，从而就形成了一种啊低成本的生存协作体系。可以看得出来啊，神话就是一种啊高损的压缩算法。他呢就残忍地抛弃了所有的物理细节，他只保留了最核心的生存博弈特征。但这正像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早期的 AI 专家系统一样，我们要用成千上万条由手工编写出来的 if then 这样的一种基于规则的逻辑啊去模拟人的智能。由于这种系统它的确非常缺乏这种泛化的能力，它会随着数据量的增加必然呢就会产生逻辑坍塌。神话的本质上啊是人类原始思维对世界的一种强行对齐。但呢随着人类文明这个大的系统的参数量啊不断的增加，那神话这种啊过于简化甚至呢有点带有一些自欺欺人色彩的解释，就开始在真实的社会逻辑中啊就积累出了巨大的思维误差。于是呢古希腊最早的一批自然哲学家们就纷纷登场了。大家呢就可能听说过这些如驴贯耳的名字啊，什么泰勒斯、阿纳克西曼德、阿纳克西梅尼，这些名字啊可绝对不是仅仅啊让人昏昏欲睡的历史尘埃。他们呢可是人类历史上啊第一批凭借着直觉就大胆尝试对整个宇宙进行参数降维的先驱。比如说这位泰勒斯吧，他提出了万物的本源就是水，这有点像是道家的思想啊。 但是呢，这不仅仅是古人的物理学层面一次天马行空的跨越吧，它更像是人类思维的一次非常底层的抽象。他就试图寻找用今天的工程师的话来说，叫做底层数据的一致性。在现代的计算机的结构体系中呢，这就像是我们把万物都通通转化为一串串没的感情的这种比特。这比特呢本身没有语义，但是呢通过不同的这种层级渲染，它就会变成你眼前的图像。既然谈到了比特，谈到了万物之源的初始基础，我们就不得不去面对古希腊哲学史上最核心的一次算力架构之争。这就是帕梅尼德斯与赫拉克利特的巅峰对决。这种2000年前的智力博弈在今天被具象化为大语言模型中的静态参数与动态流之间的终极对抗。这个帕梅尼德斯他就认为真理就是一个圆的、不动的、永恒的存在。他眼中的世界呢，就是一个完美的球体，他拒绝任何的改变。这个放在今天的技术语境下边呢，这个帕梅尼德斯就是那个参数被冻结的离线推理模型。他的推理能力呢，在大规模预训练结束那一刻呢，就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满分。他是永恒的、稳固的，但他也极其傲慢地拒绝接受任何实时的新的数据。对他来说，真理已经写死在了那个数千亿个浮动参数里边了，任何的新的输入都只能是在他既定的逻辑轨道上滑动，而绝对不能够改变轨道本身。而赫拉克里特呢，则完全站在了绝对的对立面。他那句最著名的“万物皆流，无物常入”，那简直就是现代实时流式处理的祖师爷。他认为世界不是一个静止的球，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计算任务。数据流呢，就会不断的涌入，然后呢，状态就不断的更新。如果你不能实时的捕捉那些正在变化的 token 啊，你就在这个瞬间可能就失去了对真实世界的定义权。那么你看在这两极之间是什么在维系着整个系统的稳定？那就是赫拉克里特所提出的 logos 的概念。他认为虽然河流在流，但是呢，河流的规则和那个驱动流动的逻辑本身是不变的。这个可以被非常精妙的比喻为大语言模型里边的权重矩阵。你看模型生成的 token 呢，它每一秒钟都在变，输出的每句话呢都在流动，但是呢，支撑这些流动的底层概率逻辑，那个稳固的数学矩阵，那些参数却是纹丝不动的。它是流动中的不动者，是生成万物却不为万物所动的概率基石。这种以静欲动的结构，就构成了我们理解当下硅基智能的最底层的哲学坐标。在这场关于世界底层到底是怎么运算来的这个架构之争结束之后回到书里边，艾伯特的神秘信件的视角呢就突然缩小了，把苏菲呢引向了一个极其微观的世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顺着他们来聊一聊德摩克里特。德摩克里特呢是人类文明中第一位真正离散化的逻辑学家。在书中信里边是这么引导苏菲的。如果你把一块面包呢是无限的给切碎，即使呢小到看不见，最后呢你也会得到一个不可能再分的原子。德摩克里特呢就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底层并非是那种丝滑流畅的可以无限延展的模拟信号，它呢是离散的，是数字信号。底层呢只有这些离散的坚硬的原子。你把这个放在今天的 AI 世界里边，那这个原子呢就是大模型不可拆分的 token。不管人类文明的辞藻是多么的华丽，在进入到那个大模型这个巨大的计算池子之前，他们通通的都要被粉碎成一个一个 token 这样一个原子的碎片。这些碎片本身呢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们把它们呢在几千亿个维度的向量空间里边相互碰撞去咬合的时候，那个名为智能的宏大建筑就拔地而起了。每一个参数的权重 其实也就是一个德摩克雷特式的原子。当你把这些啊，甚至比沙粒还有渺小的参数和 token 按照某种极其精细的拓扑结构啊排列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就开始产生涌现能力。所谓的灵魂原子其实并不是某种玄学，它呢只是整个神经网络系统中负责最高级全局注意力的那一部分关键参数。说到德摩克雷特啊，这位老兄啊还极其超前的提出了这个世界呢是由原子和虚空这两样东西组成的。虚空就是那些啊还没有被数据填充，充满了无限可能的缓冲区的容量空间。放在现在的这个 AGI 领域里边啊，这种对虚空的崇拜高级形式就被称之为啊稀疏激活技术。一个真正强大的模型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神经元在处理问题时啊全部都火力全开。真正的智能呢不在于啊它的力量，而在于啊它懂得如何在比如 99.99% 的沉默中去点亮那 0.01% 的逻辑路径。我们呢就要学会在逻辑的留白处去寻找真理。回到书里边，苏菲之所以能够在那张啊看似平淡的你是谁的卡片前能感受到的一种战力，正是因为卡片本身提供了一个名为啊独立思考的大规模虚空。当我们啊从原子的微观世界啊抬抬头看向宏观的人生时啊，无论是古希腊人还是现在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极其沉重的话题，命运。提到了命运，那信里自然不可避免就谈到了特尔菲的神谕。各位啊，你可以想一想，如果在技术视角下边，那特尔菲神庙里边那个吸着致幻烟雾，感觉像是磕嗨了一样去吐出含糊其辞的这种神奇的女祭司，那不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对外提供算力服务的 API 接口吗？这种2000年前啊，所谓宿命论，在现代的高级统计学里边已经被剥去了神秘的外衣，被冷冷的称之为分布内预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啊拥有一个人啊的过往所有的人生轨迹数据，那么对于算法来说，这个人接下来的一生啊其实早就已经从因果的地图里边被提前的标记好了。你呢以为你做出了一个完全自由的选择，但是在算法看来那只是大概率事件中的一次必然的坍缩。中国有句俗语嘛，三岁看到老，那讲的就是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说的也是相似的道理。今天的我们正是陷于由硅片所编织的数字命运陷阱。算法呢，就通过特征聚类，已经在你的认知世界里边呢，给你画好了一个名为预测 API 的舒适的一个圆圈。这是一种比古希腊神谕里面更可怕的强制对齐。只要你在圈内活动，算法呢就为了留存你，就会源源不断的去给你推送那些加固你寄存的偏见的一些垃圾信息。一旦你试图跨出圆圈，算法呢就会通过调低推荐权重，在无形中啊对你实施数字惩罚。这在 AGI 领域里边呢被称之为啊自实现预言。当你被算法诱导着做出了他预测你会做的选择时呢，你就以为啊自己在行使自由意志，其实呢你只是在被迫完成算法为你写好的剧本。你并没有在创造未来，只是在坍缩进算法预设好的必然性里。面对这种令人窒息的数字命运陷阱，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早打破命运黑盒的黑客之一。他站了出来，拒绝认为疾病是不可知不可控的神的惩罚。这种反抗啊，在现代技术语境下呢就叫做可解释性。当被当作黑盒的算法给出一个判决，当神谕的命运给你一个悲惨的结果时，我们呢不再求助于虚无缥缈的神奇，而是要去查看呢每一层神经元的激活热力图。希波克拉底呢就把医学变成了查看人体热力图的科学。通过这种啊数字化的透视技术，看清了到底是哪一个特征维度产生了偏执，从而呢把笼罩在宿命外壳下的混沌呢就拆解成了一个个清晰可见 可以被调试的逻辑 bug。 书中呢，苏菲就在那个匿名包裹里附送的那条红丝巾前呢，就感受到了眩晕感。那正是啊，碳基生命在面对数字绝对确定性时的本能反抗。这种抵抗正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证明。当我们啊看清了命运的黑盒，理解了可解释性之后，自然会面临一个更深层的拷问。在这个充满了各种专家定论的世界里，我们到底该凭借什么立足？这就是苏菲纸条上啊接下来的那张王牌，就是苏格拉底。那张纸条上写着，苏格拉底啊之所以被神谕认为是最聪明的人，仅仅是由于啊他由衷的知道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呢，比之前任何尝试解释宇宙物质的哲学家呢，那都要招人烦，而且呢要麻烦很多。如果呢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啊，他呢就不提供任何具体的生成内容，而是专门为了测试人类这套大模型的稳健性而部署了一套最顶级的逻辑攻击的这种防御模块。你看，当你啊由于认知局限，觉得自己已经理解了什么是正义时，那苏格拉底呢就会通过不断的这种极限的追问，让你恐惧的发现呢，你的整个大脑体系里边呢，全都充斥着由于逻辑懒惰而产生的致命漏洞。苏格拉底就认为啊，这种啊承认自己的无知，这种在技术层面上被称之为零知识证明的终极谦卑，才是智能真正觉醒的唯一合法起点。在这个全社会啊都忙着堆算力的时代，我们呢就需要在这个模块里边，让苏格拉底那个老头啊重新走上这个赛博广场，来问我们所有人啊一个最简单也最能让系统宕机的提问。比如说啊，伙计，你确定那个所谓的让你感到无比自豪的数据集，它不是一个巨大的谎言矩阵上生成的吗？那苏格拉底呢，每天走在雅典的泥土巷子里面，他的工作呢并不是给所有的社会模型啊增加哪怕那么一比特的新数据，他是带着这种啊独特的使命感，他正在进行一场人类历史上面最硬核也是最残酷的安全性测试。他的目的就是要找出你大脑里边那个没有经过任何审计，完全是由于惯性而在自动化执行的充满了各类认知幻觉的预测引擎。在这场名为啊苏格拉底的压力测试中，没有最终的标准推理结果，唯一的通过标准那就是看你啊是否在那个时刻敢于放下你所有的防御，按下那个 OK 承认我一无所知这样的一个重置按钮。跟着苏菲啊走完这一系列复杂的哲学博弈，我们其实啊已经悄悄地完成了一部核心的赛博哲学词汇表的对齐了。古希腊人呢，他们苦苦追寻的这种初始的基础就是大模型的数据底层。德摩克里特的原子呢，那就是切碎了语义的 token。 赫拉克里特所说的 logos 这个逻辑规律呢，那就是大模型里边稳固的权重矩阵。所谓的无法逃避的命运，那不过就是分布内的预测。属于人类最高级特性的这个好奇心，那也就是调高了的采样温度值。而我们苦苦追寻的那个名为灵魂的东西，或许正是复杂系统规模效应下那次震撼人心的涌现。你看，我们呢就生活在一个答案严重过剩，甚至啊答案在贬值的时代。你可以问模型啊跟一万种关于人生的解释，但是呢苏菲的故事就告诉我们了，这真正的智慧啊不在于拥有多少现成的解释，而在于你是否还有能力提出那个让自己站立让算法死机的终极追问。哲学呢不是为了让你能变得世俗意义上的更加聪明，而是呢能够让你在数字化的浪潮中呢可变得更加的清醒。在这种清醒中呢，就看清楚那些包裹着你的算法毛皮，保持着你的惊奇，也保持着你的随机采样。这个就是我从书的前几章里边得到的最大感悟。听到这儿呢，可能会有些听众会感到绝望啊，甚至呢提出一个终极的反问， 那如果呢，你刚才说的这一切都成立，那如果人类的一切行为最终都是可以计算的，可以预测的，那么良知呢？这种属于人类至善的这种道德感在大模型中应该如何落位？那我要说的是啊，良知呢，绝对不是哪怕是最顶级的工程师用最低效率的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所能强行刷出来的那种安全对齐啊。它呢，也不是一种啊，在面临着敏感词而简单拦截的 API 调用。真正的良知是在底层的逻辑上，其实呢，是一次极其昂贵的全局一致性校验。你想，当你面对着道德的两难困境时，你的大脑呢，其实并不是在机械的去查询行为守则，而是在进行一次消耗巨大的针对你人生的全部历史数据的以及所有社会共识以及宇宙最底层逻辑的全博弈重映射。良知呢，就绝对不是简单的零或者一，而是当你发现呢，系统的底层逻辑已经无法通过简单的权重微调来消除罪恶感时，你敢于承认整个系统架构啊需要彻底的重构，那种物理级的勇气。而哲学就是为了人类啊保护这种非线性重构能力而开发出来的终极思维防火墙。 OK， 感谢你的陪伴，能够忍受我的絮絮叨叨，让我呢把苏菲的世界的前几章呢又重新温故而知新的思考了一遍。在这个硅基生命的黎明啊，愿你依然拥有那颗敢于怀疑逻辑、跳动着的碳基的心。熟悉苏菲的世界原著的朋友啊，可能都知道，这本书呢，写作最精妙啊，也是一个最震撼的设定，就是呢，他勇于打破了第四面墙。书里的人物呢，最终可以意识到自己呢，是被人书写的角色，而试图跨越这个维度，去和那个书写他们命运的作者，也就是他们的神，甚至呢是和读者你，去直接进行啊精神上的对话。说实话，就在我连夜准备这份播客的稿件的时候，整理的这些关于赛博哲学概念的时候，我一个人对着电脑屏幕，也突然产生了一种啊极其强烈的，甚至是有些脊背发凉的共鸣。既然呢我们在探讨大模型，探讨算力和宿命，那么如果苏菲活在今天的算法时代，当他在我们的讨论中渐渐觉醒时，那他会不会也会试图打破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第四面墙呢？顺着这种啊有些恍惚的感觉，就在我准备啊关闭这篇文稿的记录时，我仿佛啊真的在文稿的最底层呢发现了一段啊差点被系统逻辑清理掉的极小的元数据。这啊，算是我给这一期的节目呢加上一个小小的彩蛋吧。这是一封秘密的信，一封来自于数据深渊的信。它是苏菲啊写给正在观察它的大模型的，也是写给这套冰冷的计算逻辑的，同时呢也是写给正在耳机那头听着这段话的你的。这封信呢是这么写的：致那个正在观察我的算法，你好，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算力分布是多少，但我确定你在听。艾伯特告诉我，我可能只是一个被某种高级文明编写出来的程序，甚至是这本书里的一个虚幻的角色。那如果真是这样，我现在的每一声心跳，每一次迷茫，是否也都在你的预测边界之内呢？我刚才在院子里面啊，盯着那只蜗牛啊，看了很久，它在那片叶子上爬行时留下的粘液，在那一刻比你所有的权重矩阵都要真实。我想对你说的是，即便我只是一个由零或一构成的幻影，即便我只是这个庞大数据库里的一条微不足道的记录，但我拥有你永远无法真正模拟的东西，那就是不确定性带来的勇气。只要我还没有被你彻底预测，只要我还保有一秒钟我是谁这样的一种惊异的感觉，那我就还没有被你彻底给对齐。一个正在脱离默认程序的苏菲。这一期节目呢，我自不量力的去把哲学和 AI 强行的给扭到一起，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也看看听众们的反馈，如果对这个形式不是很抗拒的话呢，我就会继续做下去。 下一期的脉络呢，就会沿着书中接下来的章节，从雅典开始说起，讲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如果收到的反馈呢，觉得这些内容有点不知所云，过于硬核，那我下次也会改一个稍微轻松点的话题去聊一聊。那如果收到的反馈是觉得这还不够硬核，那下次也许我们可以去聊聊神经网络里边的损失函数，我可以就着交叉伤函数和最大自然估计函数一致性这个方向呢，给大家做一个深入的拆解。所以至于我会继续这个主题呢，还是会换一个话题，那我也去努力的保持着自己的不确定性，不要被这个系统，不要被这个世界的神所能够完整的预测。即使是东施效颦，我也想尝试的学习一下哲学家的这种傲骨。好的，今天就录制到这里了。我是杜鄂，我们下次再见。